是咱们现代人经常说的，你呀少做点损吧，多积点德吧，好好干活吧，啊，别干那些害人的事儿，早晚你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中国古人基于生存智慧的层面，如何约束人干坏事的法宝。说这个有那么大约束力吗？你看中国这民间故事，不论是有名的人啊，还是属于乡野村夫，他往往高台教化劝人向善的时候，多少都有这么点故事。你看，我再给大伙讲个事儿吧。刘墉您知道吗？刘罗锅。这个刘墉是山东人，他小的时候啊，后来刘墉写自己的这个回忆录啊、笔记啊，写过这事儿。那时候他9岁，九岁呢，每天早晨呢，他起得特别早，家里头呢，对他教育很紧，早晨起来读书。读书呢，他在这个屋呢，推开窗户啊，就能看着这下边一条小河，对面就是个小桥。这桥上呢，人来人往，这边呢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大宅门。每天早晨，这桥上固定来个卖早点的老头，卖点这个豆浆啊、烧饼啊、油条啊。早晨也就是眼下钟点4点多钟，那老头准在那桥上卖早点。这时候人来人往，就是来买的了。这么一天呢，刘墉4点钟起来，坐在窗前呢，打开《学庸论孟》啊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在读书。窗户推开呢，那桥上面呢，那老头啊卖早点的准时在那站着卖。这个时候呢，天呢亮是亮了，太阳还没出来，还有点阴天下雨似的，反湿不揪的这天。正这个时候，刘墉看着啊，从桥那头过来一个挑水的年轻人，这不得给谁家送水呢？挑，山山山山山上桥，走到这老头跟前呢，买早点。这刘墉隔挺远看呢，看俩人在那说说着，好像吵起来了，但也听不清俩人吵的是什么，可能是讲价没讲妥。就见那老头啊，推了这小伙一下，这小伙脚下一不稳，身子一斜。这不尖上还有扁的呢，啪就掉地上了。这小伙被这个扁的一带呀、啊，脚底一滑，顺着栏子唰一脑袋栽水里。这个小河虽然不大，水可挺深，也挺急。这小伙子下去就没见上。这时候刘墉就见那老头啊也吓愣了，站在桥顶愣了一会儿，往底下看。不一会儿，这老头醒过味儿来了，坏了，出人命了！我这一推他掉下去了。那老头哗啦哗啦摊儿，仓皇逃跑，跑了。这个时候天哪，我说刚亮，没多少人呢，也没人注意这事儿。可是刘墉呢，在窗前读书，9岁小孩啊，心明眼亮，看着真真的，心下也砰砰直跳。隔了一会儿呢，就听河边有人喊：“哎呦，河里有人呐！是淹死没淹死？”有人就看着河里浮上来了，那小伙子淹死了。这时候呢，有人报官了，这衙役就来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这每年失足落水而死的人多了，这算什么事呢？这就无主的尸体，打听打听谁家的，这意外落水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刘墉9岁小孩，他哪有那么大胆子说我看出来，我报官去了？他害怕，不敢吱声，可是他心里都总琢磨这事儿。每天早晨再起床读书，我推个窗户再看，那老头没来。隔了大概有一个礼拜，哎，那老头出现了，可能是那老头东打听西打听啊，啊，没他什么事儿了，这波算过去了，老头又来卖早点来。那么这个刘墉一看，这老头这，哎呦，他把那小伙弄死的，别人谁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他搁心里是个事儿。有这么一天早晨呢，刘墉起来，把窗户打开读书，一看那老头呢没来呢，可他往桥那边一看，吓一跳。就见那天见着那个淹死那个年轻人挑着水呼山呼山呼山往桥上走呢，把刘墉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这是不是鬼呀、啊、我见着鬼了吗？一看那小伙子飘飘乎乎就上了桥了，飘飘乎乎就走到桥那边，哎，那边是个大宅门，有钱人家的一个府邸。刘墉眼看着那小伙子走到那个大宅门外头那墙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滋溜，那上没门，他钻墙里去了。刘墉揉揉眼睛，我眼睛花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小伙走那儿就没了，进墙里了。 正琢磨这功夫呢，就听那府里有人喊：“太太生了，太太生了！”不一会儿，他都能听着小孩抱出来哭的声。刘墉虽然小啊，他那时候也饱读诗书了。哎呀，我见着这个小伙子死了，那呼呼悠悠进墙里了，那家就喊生孩子了。这边是死人托生了，转世投胎了。在这之后，刘墉可就记得这事儿了。有时候呢，到那府门前看看，隔了几年功夫，这家里头有孩子出来玩了。就当年生的孩子是个小男孩，哎，调皮可爱，到门口来玩，那会儿就有30岁了。这小孩长到5岁那年呢，刘墉考上秀才，然后继续学习备考，准备考举人。可是有这么一天早晨，发生了一件特奇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早上4点钟，刘墉推个窗户，哎，读书，对面这桥上一切如旧，老头站着卖早点。读到5点多钟的时候，就看那边大宅门呢，门开了，那个5岁的小孩啊，出来玩来了。大清早上起来玩，玩什么呢？门口有棵树，树上边落着那个巧麻雀，叽叽喳喳叫唤。小孩从地上捡起石子儿，我让你叫，啪往上扔，没打上；我让你叫，往上扔，扔好几个没打着。小孩也来气，说我是离远点撇，我这就能砸上你。在地上捡起来呀，小半块砖头，这比原来石子大，往后退退退退挺远，我打你，唰扔出去了，劲儿使大了，没打到树枝树杈上，这砖头在空中画个抛物线，落哪儿了呢？您都想不到，这老头站桥这边啊卖早点的，扒着砖头就打到老头脑瓜正中这儿，老头晃了两下子，扑通身体往后一仰。弹到栏杆上，啪，摔河里头。有人说这小砖头能把老头打这样，您可别忘了，人脑袋顶上啊，正中这会儿是个穴位，叫什么呢？叫百会穴。这个穴位啊，连着大脑神经，也连着心脏。你看他这个是个砖头，我还知道件真事儿，比这都寸的，就是这一个人在楼上啊吃饭，吃饭拿着筷子吃呢，这楼底下过来一个人。哎，这小子吃饭过程手一松，啪，筷子掉下来。这筷子笔直下着，咚，正砸的这人摆回去，这是汤底躺地上就撂着去。这可就不是假的，这真事儿。就这说实在，这叫寸劲儿，那比这寸的都有。下雨天，牵着马往前走，这马这不是地上很泥泞，这马俩蹄子踩个水坑，后边俩蹄子踩个水坑。这人跟着马后头走，一脚踩到啊，后蹄子踩那水坑上。这脚下一滑，吧唧往前一抢，嘴正好抢到前面的坑里，那坑里有水，一口水呛死了，算不算？这事儿真事儿，真有。而这老头呢，被砸得头顶百会穴上，一阵眩晕，啪一个折到河里去。咱刚才说这水深呐，不待一会儿啊，就听那边人说：“河里怎么有人啊？哎呦，这不是那老头吗？”大伙七手八脚把他拽上来，呛几口水，早淹死了。刘墉看到这儿，长叹一声：“这人呐，真没法看见。想当年那个老头失手推死了那小伙子，掉河里淹死了。这小伙子转世投胎变成那小孩，那小孩肯定不记着前辈的事儿啊。拿起这石头打着巧，没打上，石子飞出去打中老头，老头翻身落水。这叫什么？一报还一报，一命还一命。这是，你看这个事情，就冥冥当中啊，似有天意。”哎，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，你跑不出去。所以这个事儿就告诉人什么呢？你呀，别干坏事，你干坏事得勇于承担责任，逃避责任你这最终你落不着好。哎，就像咱们说有的那个肇事司机啊，哎，肇事之后逃逸了，那早晚是省事儿，搁在心里他都是个病，真侥幸逃脱这辈子他都做不好，不定有什么事儿遭了灾。所以中国过去民间呢流行这些传说，哎，民间故事，你不要以为它是凭空瞎编的，都起到高台教化的作用。甚至有时候细到什么程度呢？为人处事过程当中啊，你就不是有心的干坏事，甚至这都不是坏事，但是你把人家重要的事耽误了，你回头也落不着好。我再给大伙说一个事儿啊，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这个 大清，哎，应该这是算是嘉庆年间的事儿。哎，在天津有这么个秀才，姓王，考上秀才之后呢，迟迟中不了举人，一晃都快三十了，也没成家。打小呢没爹，跟自己妈，哎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这日子过得就别提多穷。一晃呢，这家里头他读书啊，不是生产，也没挣不来钱。老妈开始给人洗洗涮涮，后来岁数大有病，这家里呢算是断了进项，这穷的都不行了。日子这么穷，他母亲本来营养不良，眼见这身子骨就不行了，家里头就卖点这个卖点那个，今天卖贵明天卖锅的，而这么对付，对不来对不去，他老娘眼看呢躺炕上就倒气儿了。找来大夫一看，说别治了，治不好，油尽灯枯，说也就是这三五天的事儿。这天早晨呢一起来，这王秀才看着自个儿老娘喂老娘几勺水，悲从中来，他也掉眼泪，娘啊你可怎么办，你死了我可怎么办。老娘把眼睛睁开，孩子我恐怕呀熬不过这两天了，没别的心愿，我跟你爸爸成家时候啊喝过一回他做的鱼汤，我死之前呢你能不能让我喝上碗鲜鱼汤。王秀才这时候这眼泪止不住了，我昂藏七尺男儿，这点事儿满足不了我母亲心愿，我妈眼看就没了，我买去买鱼，搁什么买啊，家里穷叮当响，再看屋里头能卖的东西都没了。往这屋外走，他一看，哦，墙根那儿啊有口水缸，这家里盛水就这么点东西，得我把这水缸卖了吧，大致能卖个几十文钱，哎，购买一尾鱼，找邻居呢给炖碗鱼汤，算了了我妈生前的最后这么个愿望。想到这儿呢，缸里还有点水，倒拎着这缸啊就出门。到哪儿去呢，这个地方有早市，早上四五点钟这功夫还没人呢，他把这缸拿着早市那儿，在缸顶上啊搁上一根草，表示我要卖这个，他就蹲那儿等买主。过一会儿功夫呢，天蒙蒙亮的时候呢，哎，过来这么俩人，两口子，哎，可能是早上起来不是干什么事儿，走到这儿一看，哟，这有卖缸的，看看正好咱家缺一个，瞧一眼吧。你这个怎么卖的？您给50文，不是？看看，上下看看，这缸都旧了，是二手的，俩人就谈价。谈谈说这么着吧，35文钱。好，眼看要成交了，人家这女的也从包袱里往出掏钱。这个时候呢，对面过来个人，对面有个杂货店，卖个针头线脑的。这杂货店老板呢，早晨起来窄板开张，这老板姓樊。这樊老板呢，溜达过来了，你看，哟，这么早还有人卖缸的，哎，你买了？哟，王秀才，家就剩这点东西，你也卖啊？看看这缸，看着看着，这个樊老板说了句话，没这句话后边惹不出这么些无妄之灾，也不会死这么些人。他张嘴说了句什么呢？这缸得焗了。咱们有朋友知道焗锅焗缸，缸得焗的什么意思？他有问他才得焗啊。这个时候要买这缸，这两口子，嗯，缸得焗了，再看看。底儿啊帮啊都看一遍，哟，可不是嘛，这时候天蒙蒙亮已经能看着点了，真有一条媳妇儿。嗯，秀才不老实啊，你这缸都破了你卖我，不好不好不好，不要了，抬腿走了。把这王秀才给气的，我娘在家倒气儿的，能活多长时间，能不能吃这碗鱼汤不一定，你坏，哎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这樊掌柜一看怎么了，这有事儿不让我说呀，一看他这样，一扭头的樊掌柜回自个儿店铺。这王秀才站到这儿捏呆呆发愣，把眼泪抹吧抹吧，哎，再来买的我20文就卖。站到这儿左等人也不来右等人也不来，突然间街口那边就看远处这人啊跟飞似的哒哒往过跑，跑到这王秀才跟前，咣一头就撞到王秀才身上。就见这人身上呢，左右呢拿俩包袱， 背后背个包袱一撞，这右肩膀这包袱啪也撞到王秀才身上，王秀才扑通就坐地上了，一看这包袱啪摔地上散开了，这个人的头也不回的带那俩包袱接着跑，那是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，往南就跑下去了，把这秀才给撞的七晕八素的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站起来呢，缓了一会儿才撞得不轻，再看地上这包袱他傻了，怎么着，地上这包袱散开之后啊，这好像是个金钗，有串珍珠，整个这包袱里头啊都是金人细软。哎呀，这王秀才可愣了，这谁呀？这是撞到这儿啊？我这想来想去，他觉得不妥，是不是？不义之财呀、啊，他毕竟是个秀才呀、啊，这个事儿咱不能干呐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我这不是我的。他把这包袱划拉划拉呀，拢一块儿去，把东西都捡去系好了，他包袱拿起来，这谁的呢？哎，正这时候，只见街口那如狼似虎三班衙役过来了，怎么着怎么着，顺势跑了。好了，经过王秀的跟前，呀，你拿着包袱呢？把这包袱夺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好啊，原来是你杀了张老太爷，你快说吧，怎么回事？稀里哗啦，锁链给锁上。这王秀才懵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没杀人呢。给他拉回衙门，一通告情况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街口往里大概有300米左右，有个大户人家姓张，半夜三更的呢，家里头来了一伙盗贼，翻箱倒柜，金人细软，弄起包袱就要跑。这时候这张老太爷呢，岁数大，较轻，醒得早，听着有动静起来了，打灯过来，怎么回事？结果这盗贼啊，一急之下一刀把这老太爷捅死了。然后几个盗贼跳出墙院分头跑，其中一个盗贼就趁这段道跑来了。这时候他着急，撞到王秀才身上，包袱掉也不管，跑吧。那头老太爷一死，马上他家里头人有动静，旁边就是衙门，有晚班值班的衙役出来，怎么回事？说顺那儿跑了。这些衙役跟着就追出来，追出之后把这个王秀才就抓住，抓住弄回到衙门里头。这个张老太爷他儿子呀，在天津相当有实力，在北京人家也是有功名，捐过官的。自个儿爸爸死了，这事了得吗？马上就追查怎么回事。这衙门口责任就大了，现多少是破案，反正逮着这王秀才了，逮着蛤蟆钻出尿吧，就在你身上了，你肯定是杀人犯了，定死了，得有交代。但是呢，这个事儿可不你一人干的，杀人抢这些东西，你说你团伙都有谁吧，至少得两个人配合才能干这事儿，你不把那也供出来，我们这案子结不了。这王秀才说，我冤枉，不是我打。没办法，王秀才屈打成招。这时候他还惦记呢，我老娘怎么样了？哎，监狱里头有个狱卒跟他家是邻居，进来还给他告诉他，你还什么你老娘啊，你进来的头天晚上你老娘就死到炕上了，是咱们邻居给收的尸。王秀才一听这个嚎啕痛哭，这时候万念俱灰，我招，说你招吧，你同伙都有谁？就那个那针头线脑铺那掌柜的，樊掌柜的，我们俩是一伙的，我们头天晚上定好了，他拿着刀到他家捅的人。这帮衙役一看，哟呵，破案了，把这樊掌柜骂尖头拢二位就给捆来了。捆来之后，樊掌柜当然不认，我没干，打，屈打成招，也画了牙，这案子就算结了，俩人判了斩前后秋后问斩。等到要杀这两人的时候，马金头龙二被推出去问斩，俩人都跪在地上了。这樊掌柜看着王秀才呀，眼睛里都要瞪出血来了。我说呀，王秀才，我和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这王秀才说了，樊掌柜，你想想，那天早晨你要不说这缸得局，我把这缸卖了35文钱。买上一尾鲜鱼，请邻居炖好了，把鱼汤递到我老娘手里，我老娘喝下去之后也算生前心愿了了，我怎么能遭这样的罪，受这样的灾，担这样的不白之冤？我老娘死前这口气是不是也能咽得下去，眼能闭上？你害了我，你更害了我全家，所以我不能饶过你。王秀才说完这番话，这樊掌柜长叹一声啊， 哎呀，无妄之灾呀、啊！哪想到大清早，张嘴说了这么句话，会引出如此多的祸端。你看，这个故事我估计您在百度哪儿的都找不着，民间传说。它什么意思呢？你看人家遭难的人呢，甭管他处在什么情况，他说的对与不对，能帮得帮一下。哎，人到了难处，你拉他一把，你别总往前推他。咱们有的朋友啊，看谁倒霉吧，他高兴，啊，一见那怂他就压不住火，他这样心态。我小时候呢，我记得这个我妈就跟我说过那么句话，说孩子你呀、啊、上学，哪个班级里头都有那大伙看不上的人，他也骂一下，他也踩一脚，你呀、啊、别跟着大伙骂，别跟着大伙踩，你能帮帮他一下，谁都不帮他，你帮他，他记你一辈子，他会报答你。可以说这个呢，你往小了说呢，小市民的智慧，但是你往大了说呀，咱们想想，人生在世啊，三穷三富过得老，那谁都有走窄的时候，你要走窄的时候，别人不帮你，你什么感觉呢？那哪怕是说我要了饭呢，是不是不行？你看有人就有那个，屋里头我要放点钱干嘛的，真有那个困难的啊。你比方说有的打的工干嘛的，把这钱拿走了，有人不追究。哎，这钱拿走了，大不了他，小不了我，搁我这儿呢，抽盒烟没了，给他呢，解决孩子好几天饭。所以人到这个时候得知道可怜穷人，咱不能铁石心肠，说我日子过得好，一看那穷人，活该他穷啊，他就懒啊，这人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你怎么不想想，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呢？所以这中国过去这些民间故事高台教化，他教你向善，他教你有回旋余地，如何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，进退可以说都有广阔的天地，退一步天高地阔，让三分心平气和。